Hello， 欢迎收听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在这里跟你分享各种不同的人生故事。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科技的发展造就丰富便利的生活，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在网络上交友、求职、购物是很正常的事，但越是缺乏戒心，越容易在无形的数位环境中成为受害者。彩石文化出版的《只是上网竟变成受害者》，作者韩国刑警朴仲炫在本书揭露了许多韩国真实网络犯罪的事件，从未成年受害者到跨国集团犯罪，内容精彩写实。今天让我们热烈欢迎彩石文化的编辑如林，跟我们聊聊这本书。欢迎如林编辑。
Hello Peggy。
如林有点紧张。好，可以请编辑介绍一下这本书吗？这本书只是上网竟变受害者，竟变被害人，这本书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这本书就是它的作者是一名韩国的前刑警，就是他之前是在警局里面担任刑警，但他现在已经算是就是他转换他的职业的方向的，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刑警了。那但是他之前在担任刑警的时候，就是有主要是在处理一些现代的网络数位的上面一些犯罪的事件的调查这样子。那他会写这本书呢，其实这本书就是里面收录了他之前办案的经手的非常多的事件，对案件、所以他可以算是一本网络犯罪的事件的实录。然后里面就是收录了有四大方向的犯罪的那个种类，其中第一个就是数位性暴力性犯罪，
性犯罪，
然后第二个是诈欺赌博，
诈欺赌博，
对，就是网络上一些非法的赌博网站，然后还有在第三个是一些国际上的骇客的案件，然后第四种是就是比较常可能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的，包含求职诈骗啊，或者是一些交友软体上面的诈骗。
哦，好，这是大概就是韩国发生的事情，是这个退休刑警所写的嘛？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出版这本书呢？
其实我们当时想要出版这本书，是因为在韩国的网络书店看到这本书的相关的书讯，书讯。然后因为当时其实是在2022年那一年，然后台湾有发生 deepfake 这个新闻，就是小玉。不知道，
我可能没 follow 到这个新闻，
没有 follow 到这个新闻、
哦。小玉，我知道换脸的，
对对对，就是换脸的新闻这样子、哦。然后再加上在更几年前，就是韩国有一个很轰动的那个社会案件是
N 号房事件
、对，然后那个案件就是在台湾也很知名嘛，
对
对，所以就是承袭的这个脉络下来，我们就觉得好像现在就是这个不管是性犯罪、啊、或者是其他形式的犯罪都越来越
多元
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本书，然后加上他的作者的身份很特别，就毕竟他是刑警嘛，他是真的是在从那个接到报案啊，然后去调查，深入调查这些事件。那我们知道就是警察如果他还是刑警的话，他不可能出来说这些事情，
對，
可是他已经不是了，所以他就选择想要把这些他过去的这些案件的内容想要传达出来给大家，那其实就是想要告诉读者说就是这些犯罪其实都在我们生活周遭，然后我们必须要建立那个保护自我的这个意识。对，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虽然他是韩国的书，可能里面的案件内容会就是跟台湾也不太一样，就是社会的一些文化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很值得引进这样的作品。
就是其实我们台湾是可以参考啦，对，因为我看这本书真的很蛮黑暗的，我能庆幸说我们台湾的治安是可能我这样看起来是还蛮好的啦。好，那在您的观点里面说网络犯罪是如何从实体世界躲进网络世界的，在你的观点里面
我觉得其实网络犯罪应该是在就是网络开始发展之后我觉得其实它就已经开始出现，毕竟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人聚集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人想要用 这些新的科技啊或者新的技术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一些人性的黑暗面，那或者是他们就是想要运用这样的方法来赚钱。所以只是它就是发生在我们一般大众看不到的地方。所以这其实这些不管像是暗网啊或者是赌博网站，这些其实都是存在很久了。那只是因为现在的网络真的是越来越发达，就是大家尤其是手机的智慧型手机的发展之后，就是大家要接触到这些东西又更容易了。然后还有就是社群网站，对，那譬如说像是Twitter 啊，
Twitter 最多 ，X，Twitter
超多，现在叫 X， 对，真的很多
约什么的，
对。然后其实这本书里面作者也有讲到他们在办像是这种社群媒体上面，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就是用 hashtag， 查一些关键字，然后就会跑出
很多
的那个相关的一些，就是如果我们平常不去特别去找那些关键字的话，我们就完全不知道在 Twitter 上面有这些东西，可是他们是真的存在的。
所以他们其实这本书也大概就是讲 Twitter 上面的一些犯罪的思路。
不止，对，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
还有各式各样的社群软体。去引发的一些犯罪的一些事实就对了。
对，
那你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有希望读者能从中学习到什么吗？你认为普罗大众应该对网络犯罪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其实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刚刚 Peggy 有讲到，就这本书真的内容蛮
有点黑暗，对我来讲，
对，我自己在编的时候也觉得啊，觉得心理压力有点大。对，因为要看到就是他们的犯罪手法，然后还有受害者的一些心路历程，会觉得还蛮就是蛮心疼那些受害者，他们必须要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会希望就是大家其实真的是预防胜过治疗吧。就是在前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建立透过这本书里面这些故事，然后至少让自己心里就是建立一个基本的意识或者是概念，说哦，就是其实这些事情是就是充斥在网络上面的。然后我们可以，因为书里面作者也有提到一些基本的概念，可以怎么样保护自己。然后就是希望我在编这本书，就是希望可以读者可以也是从中学习到一些大的概念，就是包含说我们在网络上就是真的是不要去那个暴露自己的个人资料。对，不管说你今天是要买演唱会票啊，或者是你是要交朋友，真的就是尽量就是不要那个暴露自己是谁，然后你住哪里这些个人资料。
对，其实我自己有亲身经验，像现在网络发达，然后手机也普及，而且年龄是越来越小，大家都在拿手机。那我自己自身朋友的小朋友大概国小五六年级，甚至国中，国中算好嘛，五六年级对我们来讲可能算早，女生就已经在交网络男朋友了。对，
好早熟，
而且都没看过，我也都没看过，你这样算男朋友吗？他坚持是男朋友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家长也可以拿来看，是跟小朋友一起看，就是说其实在网络上真的你会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当然不是说交朋友不好，而是说你那么轻易的讲男女朋友或者是家长知道这件事嘛，那你们到底就是在家长没看到或者是你们身心发展还没有到比较完全的时候，到底是传了什么东西给对方。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还会讲那个书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嘛，对不
对,
对，就是男朋友是书中有个真实的案例，就是男朋友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物的制作者，这个故事可以请如林编辑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啊，就是这个故事他是作者他接到的一个，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报案，就是一个妈妈来警局报案说他的女儿就是离家出走没有回家这样子，晚上了都还没有回家。然后警察他们就是开始就是接获这个报案之后，就先去家中调查，说就他们一开始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单纯的可能青少年高中生的
失踪离家出走
叛逆期，对对对，就是离家出走这样子。但是那个 后来他们就是到家里之后，就是女儿后来就有回到家里，
嗯，
然后警察就是本来想说，哦，那应该是没什么事情，因为他已经回家了嘛，
嗯，
但是后来这个警察作者他就注意到那个女生手上有自残
的
伤痕，
嗯，
对，所以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一点怪怪的，
嗯，
对，可能就是有背后有什么，除了可能跟妈妈吵架以外，还有更隐秘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他们也不能继续调查下去，嗯，那后来是在过了一阵子之后，就是同一对母女他们又回到警察局，然后就找作者，嗯，然后就说他们收到一封简讯，就女儿收到一封简讯，然后是她的男朋友传来的，嗯，就是男朋友就是文字上就说如果你不出来跟我见面的话，我就要把你的私密影片
传播出去，
对，就是要传到网络上这样子，嗯，然后警察 这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的就是他有一个男朋友，然后之前会离家出走也是因为他要去见他的男朋友，就是他的男朋友会，嗯，一直拿这些他们之前在交往的时候，然后可能有拍一些
亲密照片，
对，照片还有影片，
嗯，
然后就是男朋友那边有嘛，
嗯，
他就会一直拿这个东西来威胁那个女生，
嗯，
所以就是要女生，就是如果你不出来跟我见面的话，我就是会把这些东西传到网络上，然后导致女生很害怕，就是甚至还会伤害自己这样子。
哦，那结果咧，最后是，
哦，最后就是发现其实这个男生他就是专门在网络上面认识女生，然后要拍摄他们的私密的照片影片，
嗯，
所以他刚刚有讲到说他是男朋友是一个儿童及少年，我们讲性剥削物，就是这类的性剥削的影片啊或者照片，
嗯，
对，他是专门在制作这些东西
的人，
对，所以他在网络上就是他也受就是受害的也不止他这个女朋友，就是还有其他更多人这样子。
哦，可能就是包含就是未成年的人就对了。
对，
好，这真的是蛮可怕，就是刚刚呼应到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自己身边的朋友的小孩就这么早熟，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也要好好的就是关注一下身边的朋友或自己的小孩的一个网络交友的状况。
嗯，
对，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Hello， 欢迎回来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每晚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真实社会的大小事。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让我们热烈欢迎细致敏锐专业的编辑者如琳。
Hello Peggy，
嗨，如琳是我们采石文化的编辑，他今天带来这本书就是叫做只是上网竟变被害人，这个韩国刑警来撰写的这本书哈，那我们继续跟如琳来聊聊，就是说这本书里面还有写哪些黑暗事实的故事？那里面有一个叫做猥亵物散布者百日取缔专案，是韩国他们警方的一个专案哈。那当时这个作者呢，在这个专案里面是怎么样取缔数位性犯罪的？这些嫌犯是怎么拍摄猥亵影片的？可以请如琳跟我们聊聊吗？
嗯，就是这个专案它之所以会有这个专案，它其实是因为当时有发生一件事情，是那个叫做云端硬碟垄断事件。
嗯，
对，然后是当时是那个云端硬碟公司里面的员工，因为被爆出来有虐待员工的这样的行为，所以里面的员工他就出来爆料这间公司，
嗯，
就这间公司他们是做云端硬碟的嘛，然后他们这间公司跟一些非法影片的上传者有勾结，
嗯，
所以警方就接获之后才深入去调查说，哦，这个云端硬碟公司跟他底下的那些
客户的
他们就是在就是
传什么东西在云端公司里面，
对，就是他们做了哪些非法的事情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才会就是在全国，就是韩国全国的地方政府成立了一个联合的那个数位性犯罪专责的小组。
嗯，
然后刚刚讲到这个百日的取缔专案，就是他们要在100天内做出成果，
嗯，
就是要算是就是呈报给上面，
嗯，
然后也跟民众交代说，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调查的进度这样子。对，那当时就是他们 因为这样的犯罪其实是散布在网络上的嘛，
对，
所以他们就是要先从刚刚讲到的 Twitter， 就是 X 上面去找，从 Hashtag 上面去下手，所以他们就是先找一些关键词，像是里面有讲到一个叫 Hashtag 解放，就是韩文的解放，然后解放听起来好像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但是就是他们的一个
一些暗语，
暗语，对对对对，就是懂的人就懂，
懂的就懂，
懂的人就懂，对对，就他们就从这些这一类的关键字去下手，然后就揪出了很多，就是他们会先搜集那些上传者的账号，就是一个一个先那个整理出来，
对，
那但他们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去调查嘛，一定是要有一些重点的，或者是有一些也可能是小账啊，或者是假账号等等的，所以他们就是要先进行资料的收集，然后再就是整理出一些比较重点的账号之后，他们再去进行那个真实，就是他们到底是真实的那个人是谁，这样子再去找他们，沿线去搜寻，从 IP 去找他们这样子。然后，但是韩国他们的逮捕的话是一定，除非是那个现行犯，现行犯以外的逮捕都是需要跟那个检察官对申请逮捕令的，所以他们就是整理出来这一份名单，要比较有嫌疑重大的这份名单之后，他们就要再进行申请那个逮捕令的部分，对，那申请逮捕令的话，他们就是一定要准备就是比较充足的证据才能够申请顺利申请通过这样，然后他们申请通过逮捕令之后呢，才会去出动去进行逮捕，这样子，对，所以像当时这个白日取缔专案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取缔那个犯罪者的，对，那通常就是到了因为当然去逮捕一定不可能先打电话通知你说我要过去你家了这样子，
对，
所以一定是
直接过去
然后先埋伏，但他们都会先那个 follow 这个嫌疑犯他们的生活的模式，那其实会观察到很多人其实他们有些是就是一般上班族，他们白天也是去公司上班，但他们通常就是晚上就回家，然后周末也不会出去玩，就是待在家里附近，
很宅，
对，可以这么说，对，就他们的生活模式大部分都是这样。然后里面有讲到有一个他们去那个嫌疑犯家中要逮捕他，然后就按电铃，
是，
然后出来那个开门的是妈妈，对，然后他妈妈就是一脸什么
错愕，
对，就是
你们干嘛来？
对，怎么会有警察来我家这样子？然后警察就也不好跟他说，就是你儿子在干些什么，但是还是必须要说，就是他，所以就是有一点让可能让妈妈蛮
难过
伤心的，但是还是必须要。那后来就是进到他儿子也果然在家里面，就进到他儿子的房间，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就是有电脑嘛，那电脑也正开着他在 Twitter 上面的页面。
哦，抓到现行犯这样算？
对对对，他好像还在睡觉。
哦，还在睡觉，可是他的荧幕是开着的。
他荧幕是开着的，对，然后也有一些就是直播的网页，也是开着的。然后他房间里面也破获很多硬碟，就是有里面就回去看，就是有放满了未成年者，就是青少年儿童的一些过去他们拍摄的、拍到的一些偷拍的一些照片或影片这样子。
哦，那他们是怎么去拍摄这些猥亵影片的呢？
其实韩国有蛮多针孔摄影机的。
哦，你是说就是有一些坏人自己装的吗？哇哦，
就是
真好坏哦。
对，其实像是韩国的厕所啊，还蛮多会有针孔摄影机的，所以要小心。
那就是刚好是提醒，现在是旅游旺季嘛，就是就是疫情过后，已经没有什么寒暑假是那个旅游旺季，现在每天都是旅游旺季，大家都去韩国或者到其他各个国家也都是要，
对，就是进去厕所的时候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环境。然后还有就是刚刚前面有讲的一个案例是那个交友软体嘛，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人，那他们可能会就是假借跟你交往的名义，或者有时候甚至也不是交往，可能就是
就我刚刚讲没见过也是男女朋友之类，
对对对，或者是那种
一夜情
这种，对，那可能当下就是 对方问你说要不要拍，我们可不可以留个纪念这种时候、嗯、你可能当下
就不要，
不，对对对，当然最好就是都不要拍啦。
嗯
嗯，那但有时候就是比较没有那个自我的保护意志的时候、嗯、对，就是可能会当下就还是会答应嘛，那其实、嗯、对，这是蛮危险的。所以刚刚讲到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拍摄，就是主要是透过
这些方式、嗯、哇，我觉得针孔摄影你说去外面上厕所真的好难哦、喔、好难去小心，有没有？尤其我们这边做真心社，我知道那个真的看不懂，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吗？
完全，因为它就真的很小，就是针孔小小的。对，
可是不是会有亮灯吗？
不用，可以不用亮灯啊。
哦，
对，因为像我自己知道的话，我看我们器材有那个眼镜就是针孔的，它可以不用亮灯，不然我看着你，然后那个眼镜一直在那边亮灯，对不对？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粗框眼镜要小心。
粗框眼镜，
对对对，粗刚看到粗框眼镜的，对，大家就小心一点。对，这个我知道。可是你说厕所真的，对，所以大家说要小心，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说就是防人之心，还是要有的。
对，
那我们继续来跟那个如林来聊哈，就是他们的网络诈骗也是层出不穷哈。书中有个故事是诈骗之神竟然是赌博成瘾者，这个诈骗是怎么开始的呢？
嗯、哦，这篇我觉得也是很，我读了觉得很有意思，意思说有意思好像也怪怪的、嗯，就是因为他一开始是一个大学生在网络上面要买那个演唱会的票。
嗯，
然后他就是跟一个网络的卖家，
嗯，
就是跟他传讯息给他，然后问要怎么购买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网络的卖家他就是跟他说，就先问那个买家你住哪里这样子，嗯、然后那买家就是说我住在首尔还是仁川，
嗯，
对，然后那个卖家就跟他说，但我不住那里，我就是离你有点远，我家住离你有点远、
嗯，
那还是我们就是用就没办法面交这样子，嗯、就是用网络的，你先汇款，我就再把那个票的
寄给你，
对。对，然后那个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买家就信了、嗯、所以他就是因为也是很急着想要买票嘛，
嗯，
所以他就汇款了，然后就是这样的诈骗、嗯、就是那个演唱会的黄牛啦，就是这样的诈骗、嗯、那他这个黄牛他就是在网络上面诈骗蛮多人的，
嗯，
对，那他后面就有就是警察有抓到他，然后警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黄牛，
嗯，
那他后来就说他其实是因为他要筹他的赌博的基金，就是
因为他要赌博，所以他就去骗人，
他要筹钱，
嗯，
所以他就去骗人了，
筹钱来赌博，赌博也是这个很大的无底洞，哎、欸、
是，所以他就是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嫌犯他就是有一点赌博成瘾了、
哦、
然后他也不好去跟家人借钱，
嗯，
对，所以他就是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在网络上面骗人。
哦，我觉得这个刚好也是一个案例，可以让大家借鉴。所以以后我们如果在网络上买东西，最好是有个公正的第三方嘛。像我们台湾有一些公正的第三方，可以就是在上面开个卖场啊，然后就是交易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对，不要这种私人、嗯、尤其是那种 FB， 像因为我们自己公司有经营一些社团，然后就有一些我们社团的 po 文都要经过我们管理员就是审核才能到那个社团，因为我们社团很大，十几万人，然后就发现说就有人要卖那个什么 iPad，然后对 iPad 什么的，就是然后什么免费送啊，零钱价、啊、那些、啊、全部都被我删掉，因为那一定是诈骗的，一定是骗人的、嗯、所以 FB 对，反正 FB 啊会 Twitter X 这种，就是或者是 IG， 如果要交易的话大家还是用就是公正第三方去开个卖场啊，或者 Seven 的卖货店也是很方便去做这样的交易，会比较保障大家啦。
嗯，
对，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首歌。Hello， 欢迎回来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社会的那些大小事。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让我们热烈欢迎灵活有创意的编辑如琳。
Hello, Peggy 好。
嗨，我们继续跟如琳编辑来谈谈这个他们采食文化的这本书《只是上网竟变被害人》这本韩国作者所撰写他们韩国的那个书啊，因为这个作者是刑警，所以他们这本书上面写了很多韩国实力的他们办案的一些经过，然后来让我们台湾的读者来就是引以为戒，看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他们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就是在生活上然后可以更加小心的一些部分。那这边书中有个案件就是受害者通常不擅长使用智慧手机，然后年纪偏大的长者，这是我们生活中都有可能遇到的骇客犯罪。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吗？嫌疑犯是怎么犯案的呢？
就是书中这个案件，他是作者他有一天接到一个报案，然后那个报案的人他是水饺店的老板，他开一家水饺店这样子，然后他就跟那个作者说他的手机被小额支付诈骗。然后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就是有一天他那个水饺店开门之后，就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客人进来说要订水饺。对，然后老板那时候就是因为刚开店，他就忙着在备料什么的，所以他就说好啊好啊，你要订什么口味的水饺这样子。然后那个客人就说就是他要跟他妈妈确认一下要订什么口味的，但是他不确定就是他手机没有带在身上，所以他想要跟老板借手机。然后老板就因为他也很忙嘛，所以他就说好啊好啊，那手机借你这样，你拿去用。然后那个后来女客人就好像就是他就去那个用手机就把老板手机拿走了。然后老板他就是在忙他自己的事情，忙之后他也没有注意到女客人就是在干嘛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水饺准备好之后，女客人就结账然后就走了。结果老板就我的手机呢？
对，后面才发现自己手机怎么还没回来。
我手机呢？就后来就是在店里面找了一下，就发现手机被放在他们家的厕所的那个马桶盖上面。对，然后但是那个手机打开之后发现有点怪怪的，就是他那个本来手机我们不是都会设密码吗？
对，
那他那个密码就是被回归到原厂的设定
啊。是啊、哦，
就是
这么坏。
对，就是整个就是一打开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想说他就又再用了一下他的手机，然后发现就是有收到通知说那个他有刚刚有支付了一笔钱。对，然后他在就是去跟那个电信公司确认这样子，然后才发现真的就是刚刚那个女生他拿他的手机然后就是付了一笔款项这样子。对，但是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算是追查那个女生啦。所以后来就是那个老板就去跟作者，就是我们当时还在当刑警，就是跟他报案这样子。然后这样的案件，其实他刚刚讲到他是水饺店老板嘛，然后当时在他们那个社区就其实接获蛮多
同类型的诈骗。
对，就包含洗衣店老板啊，然后还有炸鸡店老板啊，都有接到类似的，就是手机被拿去
支付一些
那个款项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类型的诈骗。然后因为那些经营这些开这些店的老板，他们可能年纪都是
稍微比较大的，
长一些，他们不太会用智慧型手机，或者也就是比较不会去怀疑别人吧，就是人家跟你借手机，你就说好啊 ，OK， 没问题啊，就借你这样子。对啊，就这样类型的，就是很容易发生在生活中的小案件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应该像我们台湾人这么有人情味嘛。其实这借手机好像这很难免哦，可能就是你要小心的话，你就是要盯着他拿你的手机在干嘛。
对
对，而且现在就是数位支付非常的方便。不管是手机的那个小额支付啊，或者是你有时候信用卡就绑在那个手机里面的，直接逼一下然后就钱就出去了。对，所以这也是借镜啦，让大家就是注意说，如果借手机可以，可是就一定要看着他在干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先帮他解锁，快来。
哦，对对对对对对，让他在你的面前打电话咯，因为真的。我觉得台湾大家还是人情味非常的非常的浓厚啊，对，这个真的会很难免，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那编辑，你觉得这本书有什么故事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那为什么呢？
嗯，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最后有一个案子是，一个女大学生，
嗯，
然后她就是暑假的时候，她想要找打工。
嗯，
然后就在网络上面的人力银行，就是像我们的，可能像我们104或者是111这种的，也是就是感觉是正派的
平台
上面的工作，应该都是 OK 的这样的正派的平台。
嗯，
就是他就在上面找打工工作兼差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他投了三份履历，然后只有一间非常快的回、嗯、当天就回复他说、嗯，就是跟他聊，就是说你有办法就是什么时候上工吗？然后你可以什么时间工作吗？这样子。然后那个女大学生就因为毕竟就是投了三间，然后只有得到一间的回复，
嗯，
所以她当时就也是很积极的在那个回应对方这样子。然后结果也不用约面试，就直接在网络上面，然后对方就说 OK， 那你就是
直接上班
就 OK 了，我们就是直接在家里工作，
嗯
嗯。然后但是对方就是要。马上就要他提供那个
个人的资料，
然后包含身份证啊，或者是、还有那个
账
户，对，存折，他个人的存折的资料，说是要汇薪水给他的，
嗯
嗯，然后女学生他也给了，对，那后来他给了资料之后，没过多久就马上有十笔款项。
先汇给他吗？
马上就是先有一笔款项，
嗯，
汇进女学生的户头里面，
嗯
嗯，然后那个女学生就说，欸，怎么会有这一笔款项？然后那个对方就跟他说，现在就是这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工作，就是已经开始了，你要把这一笔款项就是帮我汇到十个户头，就是另外十个户头。
哦，就是对方汇一笔给他，然后他再把这一个由他的户头再分给十个户头。
对，就是。嗯，我们现在看可能会觉得这很明显就是
人头
账户，你在帮他们洗钱嘛，
嗯嗯，
对，可是当时那个女学生她比较没有社会经验，
是，
对，比较不懂，所以她就是她那个就照做了，
嗯，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欸，自己好像被骗了，
嗯
嗯，所以她就去警察局报案这样子。
哦，算她还蛮敏锐的，
对。那后来但是呢这个故事因为当时那个女学生她的居住的那个辖区不是作者她负责的辖区，
嗯，
对，所以她只是来寻求作者的建议这样子，
嗯，
对。那后来作者就跟她说，你就是还是要回到你原本
的辖区，
对，那边报案，然后也要跟家里的人说，嗯，就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讲，对。那后来那个女学生就回去了，
嗯，
然后在中间再隔了一段时间，作者她就接到一通电话。
嗯，
然后对方是那个女学生的爸爸，
嗯，
他就跟作者说，那个女学生她后来因为那件事情的关系，她有一点心理的压力有点过大，
嗯，
然后所以她就自杀了，
嗯，这么大，
对，就是后来因为不确定那件事情后那个案件，因为后来那个案件也不是作者他经手的，
嗯。
但是就是当时那个学生做的选择就是他选择跳楼，嗯，
就是会不会有可能他们辖区的警方不相信他之类的，
也有可能当时的没有抓到那个
对方
犯罪集团，
嗯，
也是有可能的，
哦，
那总之这件事情就是最后是结束在受害者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子。
哇，真的这个所以大家如果就不管是求职者还是谁遇到觉得怪怪的，一定要跟自己的家人分享嘛，家人朋友分享，嗯，甚至报警，这个一定是一定要做的，不要自己选择了就是最不该选择的这条路。
对，我觉得就是尤其是青少年他们比较没有一些经验的时候，
嗯，
然后可能也在青春期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跟父母开口，
嗯，
那但其实我觉得作者他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说，虽然说可能大家都不是专业的科技的 工作的人员吧，
嗯，
对，但是至少每个家里面都要有一个是拥有这样的使用网络的基本的安全的意识的人，
嗯，
然后去关注家里家人的小孩，嗯，他们在食品然后在使用网络的状况这样子。
嗯，对，像我们家以前小时候都是在客厅玩电脑。
嗯，
对对对，类似就是可能父母看到的地方就是上网啦，对啊，然后甚至有些之前访问一些作者，他们那个小朋友的手机是有使用时间的，就是他们有沟通好说，哎，什么时候是使用时间，甚至也有一些很不错的那个管教的，也不是说管教，就是沟通亲子沟通，比如他们晚上睡觉前一定会聊聊那天发生的一些好玩啊或伤心的事跟父母分享，我觉得是建立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嗯，
不然你发生什么事你都不敢讲，然后自己默默的吞下来，然后就有可能发生憾事。
嗯，
对，那我也分享一下我们征信社常发生的一些那个诈骗的事情。我觉得最常我们的官方 LINE 最常就是遇到，大部分都是男生的，我觉得男生现在男生就是他们说就是在网上跟人家裸聊，就是对，就是裸聊说什么，然后结果就被人家就是威胁嘛，因为你
截图嘛，
对对对，嗯，就是截图，就是自己已经露出就是器官了，
欸，可是他有露出脸吗？
对方好像没有，对，然后对方也有跟他就是视讯，可是好像就是没有露脸这样子，嗯，就是各种不同，就是我自己知道就案件各种不同，可是其实都是来问说他们就是已经被威胁了怎么办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刚刚如林也有讲，就是不要把自己私密的一些照片或者是个人资料传在网络上，因为网络上一旦传上去之后就是它是不会消失的，
对
对，你怎么找都找得到，就算你删除什么的可能就是云端或哪里都一定找得到这些东西，
都还会有备份，
对对对，所以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意识一定要有啦，
嗯，
对，那还是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有任何被诈骗的就是觉得哎，欸，好像那里怪怪，都可以就是搜寻我们的立达征信社来，我们免费咨询。好，今天谢谢如林，
谢谢，
yeah，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想要更多的资讯的话，可以到 FB 搜寻征信社阿宅的窝真心话大冒险，或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征信话大冒险，也可以听到我们的 Podcast 哦。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我们下次见。